稣相信。
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快到橄榄山附近的伯法奇和伯大尼两个村庄，就打发两个门徒先走，吩咐他们说，
你们到前面的村子里去，一进村子就会看见一批还没有人提过的小驴子拴在那里，你们把它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就说主要用它，他会立刻让你们牵来。
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和耶稣所告诉他们的一样。当他们在解开小驴的时候，驴的主人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解开小驴呢？
主要用它。
然后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跟前，将自己的外衣搭在驴背上，扶着耶稣骑上去。有很多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大家用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群都高声欢呼。
大哥，上帝，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奉主名而来的，
我们祖宗大卫的国度必将来临了。
愿上帝赐福，
赞美在至高之处的上帝。
这件事是要实现先知所说的，去告诉锡安城的儿女，看哪，你们的君王来了，他谦逊地骑在驴背上，骑在小驴的背上。起初门徒都不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直到后来耶稣得了荣耀，他们才想起这句话，发现果然在他身上应验了。那些亲眼看见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人，不断地向人宣扬这件事，所以许多听过耶稣行这神迹的人也都去迎接他。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骚动起来。有人问，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他是加利利神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
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老师，命令你的门徒安静吧。
我告诉你们，如果他们闭口不作声，这些石头也会呼喊起来的。
法利赛人就彼此埋怨说，
我们真是枉费心思，你看看，整个世界都跟着他跑了。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时，看见那城，就触景伤情，哀哭说，
唉，你今天若晓得有关你平安的事就好了，可惜这方法已被隐藏，使你看不见了。敌人要在你四周围筑起壁垒，把你重重困住，四面围攻的日子快到了，他们要把你和你城墙内的子孙扫灭，城墙要夷为平地，连一块石头叠在上面也不可能，只因你错过了上帝赐给你悔改的时机呀。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回城，在路上耶稣饿了，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就走过去找果子吃，到了树下，除了满树叶子之外什么也找不着，因为这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于是他就对那棵树说，
你永远不会再结果子了，
那棵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跟着耶稣进入圣殿，把所有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他推倒了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那些卖鸽子的人的凳子，也不准任何人扛抬杂物在圣殿的院子穿来穿去。他教训他们说，
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我的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
这时候有瞎子和瘸腿的到圣殿里来找耶稣，他就医好了他们一切的疾病。祭司长和经学教师看见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又听见小孩子在圣殿里高声喊着赞美大卫的子孙，就很恼怒，责问耶稣说，
你听见他们在喊些什么吗？
我当然听到了，圣经上说上帝使孩童和婴儿发出完全的赞美，这句话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
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听见这话，就密谋要杀害耶稣，只是有所顾忌，因为群众都敬佩他的教训。到了傍晚，耶稣和门徒就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过夜。第二天一早，耶稣和门徒又从那条路经过，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死了。彼得想起昨天发生的事，就对耶稣说，
老师，你看昨天被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死了。
要对上帝有信心，我确实地告诉你们，不论何人只要有信心毫无疑惑，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里挪开投进大海里，也必定成功。所以无论你们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要饶恕他，这样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错。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
耶稣到圣殿里正在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一些犹太人的领袖来质问他说，
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是谁给你这权柄呢？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回答了我，我才答复你们。约翰的洗礼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上帝还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开始彼此争辩起来，交头接耳地说，
我们该怎样回答呢？
如果我们说是从上帝来的，
他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呢？
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那里来的，
恐怕群众会拿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啊。
我们不知道。
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于是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某人有两个儿子，有一天他对大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工作吧。他回答，我不去。可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就去了。父亲又对小儿子说，你今天到葡萄园工作吧。他回答说，好吧爸爸，我就去。可是并没有去。这两个儿子究竟哪一个遵照了父亲的意思呢？
大儿子。
是的，我告诉你们，贪官污吏和娼妓还要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施洗的约翰来了，他多次的劝你们悔改归向上帝，你们不相信也不听。但是坏人和娼妓却相信也接受了。这些事是你们亲眼看见的，竟然还是执迷不悟，不肯相信。 我还有一个比喻要告诉你们。有一个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周围用篱笆围着，在园内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瞭望台，然后把葡萄园租给佃农，自己到外面旅行去了。到了收获的季节，他打发仆人去向佃农收取他应得的份额，佃农却抓住他的仆人，打伤一个，杀死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于是原主又差派其他的仆人去，人数比先前的更多，佃农照样对付他们。最后原主差派自己的儿子去，他想他们总该尊重我的儿子。可是佃农看见来的是原主的儿子，就彼此说，这个人是原主的继承人，来吧，我们杀掉他就可以夺取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揪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掉了。你们想一想，当原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怎样对付那些佃农呢？
他一定会杀掉这些坏人，然后把葡萄园租给其他按时交租的人。
你们也念过这段圣经的话吧，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上帝所做的实在高深莫测。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要从你们当中夺走，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人。掉在这石头上的必定粉身碎骨，这块石头掉在谁身上也要把谁砸烂。
经学教师和祭司长知道耶稣的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当场逮捕耶稣，但是他们又怕群众，因为群众认为耶稣是先知。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筹备婚宴，他发的请柬，同时又派仆人上门邀请宾客，可是客人都不肯赴宴，国王只好再三的派仆人去邀请，而且告诉客人说，我的筵席已经摆好了，牛羊都宰了，一切都预备妥当，请你们来坐席吧。可是那些被邀请的客人还是不加理会，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一个到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其余的既然抓住国王的仆人，把他们羞辱一番之后把他们杀了。国王大为震怒，就派遣军队去把凶手剿灭，焚烧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我的筵席已经摆好，但是先前所邀请的人不配享受，所以你们要到街头巷尾，把所见到的人都把他们请来坐席吧。仆人们连忙出去，把遇到的不分好坏都请了来，一下子礼堂就坐满了人。国王认出来巡视在座的客人，发觉有一个没穿礼服，国王就问他说，朋友，你既然来到这里参加御宴，为什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无话可说，国王很不高兴，便吩咐仆人把他的手脚绑起来，扔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他要哀哭，咬牙切齿。被邀请的人多，但是被选上的人少。
经学教师和祭司长知道耶稣的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当场逮捕耶稣，但是又怕群众，只好再等机会。他们收买了一些人，假装善意，向耶稣提出问题，想抓住他的话柄，好把他送交给总督惩办。那些密探问耶稣说，
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讲所传的道都是正确的， 也知道你不看人的情面，也不管他有什么地位，只是诚诚实实的把上帝的真理教导人。请你告诉我们，向罗马皇帝凯撒纳税是否违背我们的法律？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
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想陷害我？拿一个纳税用的银币给我看吧。
他们就给他一个银币。耶稣问他们：
这上面的像和名号是谁的？
是凯撒的。
那么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
他们当众找耶稣错处的企图又失败了，在惊讶之余，大家都哑口无言，就离开他走了。有些不相信复活这回事的撒都该人来见耶稣，问他说：
老师，摩西的律法规定，如果一个人死了，留下妻子没有儿女，他的弟弟必须娶寡嫂为妻，替自己的哥哥传宗接代。曾经有兄弟七个人，老大结了婚，死了没有留下儿女，老二娶了寡嫂也死了没有留下儿女，老三和其他的兄弟也是一样，七个兄弟都娶过那个女人，都死了，都没有留下儿女，最后那个女人也死了。这样在复活的日子，他们都从死里复活起来时，这个女人算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七个兄弟都娶过她。
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上帝的全能。只有今世的男女有娶有嫁，但那些被认为有资格获得永生、从死里复活的人是没有婚姻关系的，而且永远不死，像天使一样。他们既从死里复活，就是上帝的儿女了。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摩西已经证明了，他在荆棘燃烧事情上也说道：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这意思是说，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人都是活的。
在场的几位经学教师不得不称赞耶稣，说：
老师，你说得好。
从此他们再也不敢用问题为难耶稣了。可是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就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个经学教师想用一个问题来陷害耶稣，他问：
请问老师，在摩西律法当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
你要以全部的心智、情感和理智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其次也是一样，你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摩西全部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的。
趁着法利赛人聚在那里，耶稣就问他们：
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怎样？他是谁的后代呢？
是大卫的后代。
那么为什么大卫受圣灵感动称呼他为主呢？大卫说过：上帝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伏在你的脚下。既然大卫称他为主，基督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后代呢？
他们都哑口无言，不能回答耶稣的问题。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用问题来刁难耶稣了。 随后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
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常站在摩西的地位上讲授律法，你们要遵从他们的教训，但千万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不会做，他们只会定下各样的严格的规矩，把律法上规定困难沉重的包袱压在别人身上，而自己却不肯动一根指头去减轻他们的重担。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做给人看的，你们看，他们把额上佩戴的经文的夹子加大了，又将衣裳的穗子加长了，他们喜欢宴会中的首位和会堂里的特别座位，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称他们为老师。你们却不要让别人称呼你们为老师，因为你们只有一位老师，你们彼此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别人为父亲，因为只有天上的父才是你们真正的父亲。更不可让人称你们为领袖，因为只有基督才是你们的领袖。你们当中真正伟大的人是肯谦卑服侍别人的，上帝要把自高的人降为卑微，谦卑的人必升为高。你们这些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当着人家面前把天国的门关起来，自己不进去也不愿让别人进去。你们这些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侵占寡妇的财产，却在人面前装模作样的做很长的祷告，所以你们一定会遭受更严厉的惩罚。你们这些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不惜走遍天涯海角引诱一个人入教，然后你们却把他塑造得比你们加倍的坏，比你们更该受地狱的刑罚。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要遭殃了，你们说指着圣殿发誓算不得一回事，唯指着圣殿里的黄金发誓，却非遵守誓言不可。你们这些无知的瞎子啊，黄金重要呢，还是使金子成圣的圣殿重要呢？你们又说，如果有人指着祭坛发誓，可以不算数；如果他指着祭坛上的供物发誓，就必须遵守。你们这些无知的瞎子啊，竟然是供物重要呢，还是使供物成圣的祭坛重要呢？要知道，人指着祭坛发誓，就是指着祭坛和坛上的一切供物发誓；如果有人指着圣殿发誓，就是指着圣殿和住在里面的上帝发誓；如果指着天发誓，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和上帝发誓。你们这些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连调味的香料如薄荷、茴香、芹菜等物都献上十分之一给上帝，但在律法上重要的教训如正义、仁慈、信实，你们反而不遵守。这些重要的教训才是你们所必须实行的，其他的也当然不可忽略。瞎眼的向导啊，你们舍本逐末，轻重倒置，饮料里的小蚊虫你们就滤出来，去把一只骆驼吞下肚子里去。你们这些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把杯盘的外面洗得干干净净，但里面却盛满了贪婪和邪道。瞎 瞎眼的法利赛人啊，先洗净杯坛的里面，外面就干净了。你们这些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好像那粉刷了的坟墓，外表富丽堂皇，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污秽的东西。你们外表看起来很圣洁，内心却充满了诡诈和罪恶。你们这些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修筑宏伟的坟墓给你们祖先所杀害的先知，又修造异人的纪念碑，然后夸口说，如果我们生活在祖先的时代，我们绝不至于像他们那样杀害先知。你们这样说，不就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些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吗？你们尽管做下去，去完成你们祖宗的暴行吧。你们这些毒蛇的后代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们听着，我要派遣先知、传道人和教师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会被你们杀害，有的要被你们钉十字架，有的要在你们的会堂里被鞭打，有的被你们驱逐或追捕，因此一切杀戮无辜的惩罚要落在你们身上，就是从无辜的亚伯直到你们在圣殿和祭坛之间所杀的巴加拉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债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报应在你们这个世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杀死了多少的先知，用石头打死了多少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我多次要保护你的子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但你却拒绝了。看吧，你的家园将要荒废凄凉。我告诉你们，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直到你们回心转意说，愿上帝赐福给奉主的名而来的那位。